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9月5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克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情报总监表示，越来越了解中国的企图。美印首轮以加议会谈，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国务卿抵达巴基斯坦，商讨反恐问题。国会参议员不满特朗普发表攻击司法制度推文。俄罗斯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的排外情绪再次高涨。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一直无改变。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星期二9月4号在华盛顿的一个情报与国家安全论坛上面说，美国越来越了解中国的企图。他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继续追逐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企图推进中国日渐扩张的国家利益和资产。他说，中国试图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之中为自己打造特殊的大国角色，并且试图改变国际体系，使到自己的获益最大化。科茨又说，中国将会继续利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带一路来到促进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且试图延伸军事触角。科茨说，中国的影响力在亚洲感受到最大，但目前亦都正是逐渐扩张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在南中国海，中国是打算取得南中国海的实际控制权。科茨在情报与国家安全峰会上面还说，美国目前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是来自网络袭击，特别要警惕敌对国家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干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9月4号启程前往印度，并且在那里与国务卿蓬佩奥会合，与印度外长以及防长举行美印首轮以加二会谈。两国外长和防长希望能够在星期四的会上面签署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好比两国军方分享加密军事情报和通讯，并且为印度购买更多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消除障碍。美国和印度都对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加强军事能力和增多军事行动感到忧虑。美国今年较早时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以突出印度为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印度近年来加强了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迅速增加从美国进口武器装备，频繁和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演习。不过观察人士说，美印两国在印度大量进口伊朗石油和从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等问题上面依然存在着分歧，双方能否在以加二会谈期间化解分歧并且签署美印安全协议，目前依然是未知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抵达巴基斯坦，与伊斯兰普新当选的政府领袖举行高层会谈，目的是理顺双边关系。在抵达巴基斯坦之前，蓬佩奥对记者说，他今次出访的任务是要令到美巴两国共同前进，并且打破伊斯兰普和华盛顿之间复杂关系的僵局。陪同蓬佩奥出访的是官员，包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显示出美国和这个不稳定的南亚伙伴关系之间的重点是反恐问题。五国大楼在上个星期宣布取消向巴基斯坦提供的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理由是巴基斯坦和特朗普的南亚战略缺乏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攻击司法部长蔡新斯的言论，被专家和国会议员视之为美国政治失去常态，是对司法独立的又一次的攻击。 在这个星期的一条推文之中，特朗普指责蔡申斯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对两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刑事起诉，危及两名共和党议员再次当选的可能性。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对蔡申斯就起诉事件而作出的贬低性的评论，是特朗普误解总统在美国宪法体系之中的权力以及义务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Our justice system is under attack. We're meeting in the midst of an attack on our justice system. Its integrity is at stake.
代表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布劳曼沙尔说，美国的司法体系受到攻击，美国正是面对司法系统被攻击，他的诚信正是受到威胁，总统似乎故意在这些评论之中妨碍司法的公正。
It was over and above what he's done before to say that Justice Department ought to punish his enemies and protect.
代表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弗莱克就话：呢啲超出咗特朗普之前所做嘅，曾经讲过司法部应该惩罚佢嘅敌人，并且保护佢嘅朋友，超越咗佢记忆之中任何一名美国总统曾经讲过嘅说话。佢哋唔可以将特朗普当作正常，他们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前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凯尔星期二被提名接替已故国会参议员麦凯恩。亚利桑那州州长杜格杜西根据该州的法律挑选另一名共和党人接替麦凯恩。杜西说，在亚利桑那州没有任何人比凯尔更加能够在国会参议院代表他们的州，可以知道参议院是如何运作，在为所有亚利桑那州人谋福祉方面可以带来立即和积极的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过国际新闻之后，又来到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俄罗斯的排外情绪再次高涨，大法官候选人卡亚诺表示法院决不能够受党派影响。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瑙鲁总统批评中国代表团的行为霸凌。中国外交影响力在全球各地持续扩张，不过星期二面积只有21平方公里、人口10,000+的太平洋岛国瑙鲁，令全世界第二大经济的中国遭到冷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斐济时报星期二报道说，到瑙鲁参加第49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伙伴对话的中国代表，在同论坛主席瑙鲁总统巴伦雅卡发生激烈争执之后愤而离会。报道表示，这次的事件令到与会人士感到震惊，当时中国代表团正在系试图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言，但是遭到雅卡的打断。美联社报道表示，雅卡总统指责一位中国官员在轮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坚持发言，他是非常坚持而且是很无礼，耽搁了领导人会议数分钟，而他只是一个官员。雅卡还表示，或者因为他来自一个大国就想要霸凌。斐济时报的报道说，瑙鲁和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在这次的会议之前已经是酝酿了一段时间，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瑙鲁拒绝在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护照上面盖入境签证的确认，而是要求他们持一般的护照入境。报道援引雅卡的讲话指出，瑙鲁和中国是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双方长期以来在对等安排之下彼此是以一般的护照往来。他还表示，在这种安排之下，瑙鲁的官员即使是到中国参加多边的会议，亦都是持一般的护照入境，所以中国亦都是一样，当他们到瑙鲁访问亦都是拿一般的护照入境，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亦都知道这一点。中国并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而是18个包括美国、欧盟、法国和印度在内的和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伙伴之一。报道亦都提到，虽然台湾和瑙鲁有邦交，但是并未得到和中国相同的对话伙伴待遇。多年来，台湾政府都是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会外，另外安排和他的太平洋岛国邦交国举行会议或者是晚宴。不过今年的情形较为复杂，因为太平洋岛国论坛举行的场地瑙鲁市政中心正正是由台湾政府出资所建，中华民国台湾驻瑙鲁大使馆就是位于大楼里面， 距离论坛代表团开会的地方大约是30公尺，停车场甚至亦都有标示住台湾驻鲁鲁大使的停车位。与此同时，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这个星期亦都率团参加和第49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有关的活动，并且和台湾在太平洋的6个邦交国代表举行对话。吴超燮星期二在台湾外交部官方推特账号上面还贴出了他和鲁鲁总统阿卡的合照，感谢阿卡的友谊以及他们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支持。太平洋岛国论坛是由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的太平洋岛屿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的国际组织。虽然台湾并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不过台湾外交部发布的声明说，自从1993年以来，台湾都是以台湾中华民国的名称以及是发展伙伴身份参与相关的活动。历年来亦都同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秘书处持续推动区域发展援助以及是台湾中华民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奖学金合作计划，致力提升区域里面各国人力的素质。声明当中表示，吴超燮此行将出席台湾中华民国和太平洋岛国论坛国家对话会议，以及是参加论坛的各国代表团就双边及多边合作以提交换意见，并且和鲁鲁总统兼外交部长阿卡会面，祝贺鲁鲁独立50周年，并且和台湾在太平洋的友邦以及其他友好国家举行双边的会谈。太平洋岛屿国家是由台湾目前邦交国最集中的地区，在台湾目前仅剩余的17个邦交国当中，太平洋地区就占了6个，他们分别是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鲁鲁、帕劳、所罗门群岛以及是图瓦卢。鲁鲁共和国在1980年同台湾建交，不过曾经在2002年同台湾断交，并且同中国建交，2005年又再与台湾是恢复邦交。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不单止引起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政府的警觉，开始加大对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经济援助，美国亦都重申对这个地区的安全承诺。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视太平洋岛屿地区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一部分。在2017年的财政年度当中，美国为该个地区的1000万人口投注了3亿5千万美元的各种项目以及是援助资金。美国内政部长瑞安金克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伙伴对话会议，即是反映美国对这个地区长久以来的承诺。声明当中还表示，美国和太平洋地区伙伴合作，共同应对全球以及是区域挑战，推进区域安全稳定。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援助、合作和安全承诺，包括各种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救灾以及是人道援助、渔业、环保、旅游以及是人民交流等合作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中国官方媒体更津津乐道称赞中国的强国崛起，但是中国人就同吉卜赛人、车臣人一样，在俄罗斯都被当成不受欢迎的民族。俄罗斯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当地对中国人的反感大幅增加，更多人主张限制和禁止中国人、吉卜赛人等族群在俄罗斯的活动，俄罗斯的排外情绪再次高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
俄罗斯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列雅达中心最近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的排外情绪再次高涨，尤其是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人的反感程度大幅提升。这份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更加显示，目前被称为强国民族的中国人却同吉卜赛人、车臣人等民族一样，在俄罗斯都不受欢迎。俄罗斯社会几年前最厌恶的是高加索人和中亚地区民族，但目前中国人和吉卜赛人就取而代之。这份民意调查报告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主张限制和禁止吉卜赛人和中国人在俄罗斯居住生活，主张限制和禁止吉卜赛人在俄罗斯居住的人高达 32%， 而中国人就只是比吉卜赛人少一个百分点，报 31%， 排第二位。相比之下，去年主张限制和禁止中国人在俄罗斯居住生活的人数只有 15%。另外，分别仲有26%、25%、23%、17%同12%的人分别主张限制和禁止越南人、中亚地区民族、高加索人、乌克兰人同犹太人在俄罗斯定居，甚至更有高达16%的人干脆主张禁止所有并非俄罗斯民族的人在俄罗斯定居生活。当回答在几大程度上准备同其他民族在一起共事这个问题的时候，分别有27%的俄罗斯受访者主张最好不给中国人和车臣人进入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主张最好不给中国人进入俄罗斯的人数曾经高达32%。相比之下，主张不给吉卜赛人、黑皮肤的非洲人、中亚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乌克兰人以及犹太人进入俄罗斯的被访者人数分别就是 43%、33%、30%、22% 和 15%。 分析人士说，吉卜赛人在俄罗斯定居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虽然吉卜赛人亦是俄罗斯公民，但俄罗斯社会反感吉卜赛人可能同媒体对吉卜赛人长期的负面报道有关。俄罗斯目前同乌克兰几乎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亦可以解释点解咁多俄罗斯人唔鍾意乌克兰人。犹太人虽然更早喺俄罗斯定居，但从沙俄时代起，俄罗国社会就存在住反犹太情绪。一家以色列俄语媒体喺评论列雅达中心嘅呢份报告时认为，今日的俄罗斯社会仍然有这种情绪。中亚地区民族虽然有很多人都懂俄语，而且中亚地区过去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但部分普通俄罗斯老百姓在闲谈当中仍然能够流露出自己是白人，比中亚民族高人一等的心态。而对待其他民族比较，这份民意调查特别令人感到意外和震惊的就是，今日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人的看法就是日益负面。而同时，中国官媒都在报道中国的强国崛起。目前中俄两国关系亦越来越好，两国官方的媒体更加频繁互动，试图更多报道对方正面的新闻，不讲坏话。两国官员为达到这个目的，甚至推动两国地方媒体进行更多交流。而此外，中国近年来更在俄罗斯积极扩充软实力，很多孔子学院在俄罗斯开办，中国更投入巨资在大外宣领域开办各种俄语宣传媒体，并且大批雇用讲俄语的工作人员。但这些努力似乎都无法改变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不良印象。一间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俄罗斯主要广播电台最近介绍正在举办的莫斯科国际汽车展的时候，更加流露出对中国的鄙夷和反感。报告说，同西方交恶，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市场不景为中国人带来了绝好机会。这次莫斯科国际汽车展当中，能够看到大批中国汽车制造商参展，但中国汽车仍然没有任何创新，只是停留在仿制的水平上。中国人好像蝗虫一样，正在利用俄罗斯困境试图占领俄罗斯的汽车市场。俄罗斯几年前仲发生过中国商人的货物被大规模查抄没收的事件，令到很多中国商家和个人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普京现在推动俄罗斯面向东方和中国走近的政策，但对很多普通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际好处。他说，俄罗斯媒体上有关中国的真实报道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很多俄罗斯人至今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自从上个世纪中苏交恶之后，很多俄罗斯人，特别是老一代，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尼科里斯基说，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面，他能够有几十年或者是二十几年的时间，中国完全被当成坏人，例如珍宝岛冲突、中国威胁、文革、大跃进等等。 对中国的这些负面印象根深蒂固，很难很快得到转变。部分俄罗斯社会学者认为，排外情绪再次抬头可能同俄罗斯人正实际感受到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普京正在将俄罗斯带入死胡同有关。当民众开始面对困难生活的时候，俄罗斯社会就开始寻找外来威胁，排外情绪所以高涨。在俄罗斯的部分招聘广告，特别是居民出租房屋的广告里面，经常可以看到有关的提示，这个就是不将房屋出租给高加索人，或者只是将房屋出租给俄罗斯人，或者是带有斯拉夫面孔的人。列雅达中心的这次民意调查又显示，很多被访者都支持这种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举动。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是莫斯科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亚诺的确认听证会星期二开局不利，示威者高叫反对他的任命，少数民主党人要求将听证会推迟，直到几千页涉及卡亚诺在白宫工作的文件公布于众，但是未能如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五点前没多久，听证会开始将近7小时之后，卡亚诺终于发表了他的开场白。卡亚诺表示，最高法院绝不能是被看作为一个党派的机构，最高法院的法官不会坐在过渡的两边，他们不会在分开的房间举行会议，如果通过任命，他将会成为九人小组的一员，致力于依据美国宪法以及法律来裁定案件。他随后紧接着说，他对美国的未来以及是美国的司法独立的未来感到乐观，他是尊重宪法，如果得到最高法院的任命，他会对每一个的案件保持开放的心态，他将会平等地对待穷人以及是富人，他将会始终地努力维护美国宪法以及是美国法治。星期二的较早时候，民主党议员抱怨说，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白宫官员不肯提供这个世纪初的一些文件。民主党参议员表示，他们希望利用这些材料来询问这名53岁的上诉法院的法官。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克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表示，他是呼吁大家是以正直和公平，但是这位爱奥华州的共和党人就拒绝了布克以及是其他民主党参议员的要求，拒绝投票决定是否应该推迟听证会，直到更多的文件得到披露。格拉斯利表示，有关卡亚诺在华盛顿的职业生涯的文件已经比历任最高法院候选法官的要多，还有他作为华盛顿上诉法院法官撰写的300份判决书。格拉斯利拒绝推迟听证会的请求之后，在安全官员驱逐更多示威者的同时，他发表了开场陈词。司法委员会已经是收到了415000页的关于卡亚诺在小布殊政府任职期间的文件，其中147000页被禁止公开。而此外，特朗普的官员表示，由于信息的敏感性，他们不会向委员会公布和卡亚诺有关的10万多页的记录。他们在星期一晚上向司法委员会提交的超过42000页的文件。卡亚诺在座无虚席的听证会上介绍了他的家人，但是当民主党人试图拖延的时候，他沉默地坐在该处。在听证会开始之前，白宫公布了卡亚诺计划表达的开场白。他在开场白当中表示，在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他会是一名公正的裁判。 卡洛话：一个好嘅法官必须系一个裁判，一个不偏不倚任何诉讼人或者系政策嘅中立，亦系公正嘅仲裁者。由特朗普提名嘅卡洛表示，佢唔会根据个人或者系政策嘅偏好嚟仲裁案件。佢唔系支持原告或者系支持被告嘅法官，佢唔系支持起诉或者支持辩护嘅法官，佢系支持法律嘅法官。如果得到参议院嘅批准，卡洛将会取代已退休嘅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肯尼迪是一位温和以及是保守派人士，在最高法院投票陷入僵局的时候，他曾经加入四名自由派法官支持堕胎、同性恋权利以及是保护少数族裔入学的平权法案。但是独立法庭分析人士认为，卡洛在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表明，他将会在未来数年里面使到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向保守裁决倾斜。卡洛预计将会面临司法委员会，特别是来自民主党议员的严厉质询，包括他将会如何裁决对堕胎以及同性恋权的法律挑战，以及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权力范围。穆勒正在调查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公正，试图阻挠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刑事调查。但是卡洛似乎最终能够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有50票对49票的优势。没多久之后，前阿里桑拿州参议员共和党人约翰海尔将会接替已故参议员麦凯恩，到时共和党人的优势将会升至51票对49票。没有共和党人称将会投票反对卡洛，亦都没有民主党人说他们会投票给卡洛，虽然少数民主党议员最终可能会支持他的任命。卡洛在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当中表示，如果得到任命，他将会加入一个由9人组成的小组，根据美国的宪法和法律裁定案件，他将会一直努力成为9个人团队当中的一员。卡洛对肯尼迪是表示赞赏，他曾经是肯尼迪大法官的助理。卡洛说，对他来说，肯尼迪大法官是一位导师、朋友亦是英雄，作为法庭的一员，他是一个彬彬有礼、合群的典范，他亦都极力地维护司法独立，他是自由的捍卫者。听证可能会持续数日，首先是委员会成员的开场白，最后是卡洛的讲话。共和党议员表示支持卡洛，而民主党议员则是说他们担心卡洛会帮助推翻女性堕胎权以及是肯尼迪大法官支持的其他裁决。而在星期三，卡洛将会面临一系列的直接质询，包括他在堕胎、同性恋权利以及是总统权力的问题上的立场。最近的大法官候选人是拒绝了透露他们将会如何处理具体的案件，但是在接受质询的时候，他们讨论了自己的司法理念，暗示他们将会如何处理有争议的问题。白宫是希望参议院能够在这个月完成对卡洛的确认，以便他能够在10月1号最高法院新工作期开始前及时填补大法官肯尼迪退休之后留下的空缺。不过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誓言反对卡洛的提名，他们担心卡洛的终身任命可能会令到一个非常保守的法院延续一代人。民主党人可能会试图将卡洛描绘成为一个和特朗普总统关系过于密切，将会向最高法院推动保守派议程的人，而预计共和党人将会试图将这位候选人描绘成为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亦是一位有原则的法学家。卡洛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最高法院1973年里程碑式的罗伊素韦德的案件，该个案件赋予妇女堕胎权。卡洛是一直支持反堕胎的观点，但是他未有透露是否赞成这个案的裁决，而且他不太可能在听证会上作出表态。听证会上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将为卡洛对行政权力的看法。卡洛认为总统在任期之间是不应该受到民事诉讼、刑事起诉以及调查，他的立场基于他曾经参与的一宗总统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他为独立检察官史塔毅工作，调查时任总统克林顿。如果最高法院被要求对特别检察官穆勒通俄门调查中涉及到特朗普政府的问题，以及是诉讼针对特朗普悬而未决的民事诉讼作出裁决，这样卡洛能够通过确认对特朗普可能意义重大。卡洛还可能在环境管控、平权行动以及是宗教信仰和同性恋权利之间的冲突等问题上面临着严厉的质疑。 乔治城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巴内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仲是不清楚卡尔诺将会在某些问题上作出怎样的裁决，他认为卡尔诺事先是未有说明这些立场是正确。巴内特表示，这个正是为什么法官是不能够谈论他们将会如何裁决案件的原因，因为除非案件摆在他们的面前，并且得到双方的辩论，否则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将会如何裁决。他们不希望法官在确认听证会上作出这样的承诺，否则当案件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作出公正的裁决。卡洛的法庭意见记录表明，他是一个反对堕胎的保守派思想家，他支持企业反对政府监管，他还是一个获得福音派基督教团体支持的天主教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曼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总统特使访问平壤，谋求美国与北韩重启核协谈判。中国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岛国瑙瑙对话遭到冷遇。中国富商刘强东涉嫌强奸被美国警方调查。北方工业同行力正在谈判接手华信在阿布扎比油田股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的一个代表团9月5号已经离开首尔前往平壤展开一日的访问。文在寅说，他向北韩派遣特使和官员正值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并且可能决定朝鲜半岛获得永久和平的前景。一日之前，代表团团长、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表示，会在这次平壤之行之中为南北方领导人预定这个月举行的第三次峰会作出具体的安排，并且和北韩官员就如何实现半岛去核化展开讨论。南韩媒体报道说，文在寅政府还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帮助重启美国和北韩的半岛去核化谈判。美国和北韩谈判最近搁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上个星期访问平壤，但是在出发前，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行程。中国外交影响力在全球各地持续扩张，在星期二面积只有21平方公里、人口10000多的太平洋岛国瑙瑙，就令到全世界第二大经济的中国遭受到冷遇。斐济时报星期二报道，到瑙瑙参加第49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伙伴对话的中国代表，在和论坛主席瑙瑙总统阿卡发生激烈争执之后愤而退席。美联社报道说，阿卡总统指责一位中国官员在轮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坚持发言的时候，他非常坚持而且无礼，耽搁了领导人会议数分钟，而他只是一个官员。中国是18个包括美国、欧盟、法国和印度在内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的伙伴国之一。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这个星期亦都率团参加和本届论坛有关的活动。中国电子商务巨商京东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亿万富翁刘强东上个周末在美国涉嫌犯罪被逮捕的部分细节陆续曝光。美国多家媒体在9月4号报道，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方报告显示，有人在当地时间上个星期五向警方报案，指称刘强东在当日凌晨一点犯下了强奸罪行，警方在当晚将刘强东逮捕，并且拍照和做了记录。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国防武器企业北方工业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和私营企业恒力集团正是和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谈判，可能要接管华信在中东石油生产国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油田的权益。民营企业华信2017年2月投资9亿美元获得阿布扎比一个大型陆上油田 4% 的股份。香港民主人士5号集会要求缅甸立即释放两名因为报道罗兴亚人危机而被判刑的记者。香港立法会公民党籍议员郭家麒和其他活动人士游行到缅甸驻香港的领馆，他们高呼缅甸政府无耻的口号， 举住两名记者亚龙和郭梭戴手扣的照片，他们呼吁缅甸政府立即释放两名记者，停止迫害罗兴亚人。德克萨斯州的一名联邦法官拒绝立即终止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 DACA 计划。5月1号以德克萨斯州为首的七个州对 DACA 提起诉讼，外界预计联邦地区法官哈灵将判决终止 DACA 计划，但是他星期五并没有这样做。这些给了近70万名 DACA 受益人额外的时间的续签，续签能够使到他们在美国合法居留期延长两年。 DACA 计划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且给了他们发放为期两年的工作的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年前宣布终止该个计划，并且呼吁国会研究替代的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过国际新闻之后，又来到时事经纬的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台湾希望加入联合国的诉求，评论家表示关于特朗普的新书对白宫杀伤力超前。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民主派继续紧盯前特首梁振英涉嫌贪腐案。为调查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涉嫌贪腐，香港民主派发起全港联署，声援遭梁振英司法恐吓的人，同时再次前往英国调查梁振英涉嫌违反英国反贪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林卓廷、尹兆坚和郭家麒9月4号星期二下午举行记者会，启动对前特首梁振英涉嫌贪腐的 UGL 事件的跟进行动。所谓 UGL 事件是指2014年10月澳洲传媒揭发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工程业巨头 UGL 款项。梁振英被指在任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宣布参选特首之后，以戴德梁行董事身份与澳洲州企业 UGL 秘密签约，以提供咨询等安排换取5000万港元报酬。这笔款项在梁振英上任特首后到位，不过梁振英涉嫌并没有对这笔资金予以申报。会上散发的新闻稿说，2018年4月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尹兆坚发起天下围攻行动，最终调查所谓 UGL 事件。不过自从那阵时以来，梁振英对一些就 UGL 事件发表评论、提出质疑的人士发出律师信，控告相关人士诽谤。收信人中包括道会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为此，林卓廷、尹兆坚和郭家麒宣布发动全港民主派和市民参加联署，要求梁振英停止威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坚持公众对权贵的监察，信守香港的廉洁奉公传统制度。而昨日启动的第二项行动是林卓廷和尹兆坚两个议员将利用香港议会和英国议会交流的机会，提前动身前往英国，就梁振英 UGL 事件中可能涉嫌触犯英国法律的问题，再次与英国有关方面接触。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梁振英是英国上市公司 DTSET 的董事。
林卓廷说，因为梁振英是英国上市公司戴德梁行公司的董事，他有责任保护 DTZ 当时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令他们有理由怀疑梁振英是不是违反英国反贪污的相关法律，所以他认为英国的司法部门需要彻查案件。林卓廷说，作为英国上市公司戴德梁行的前董事，梁振英涉嫌协助 UGL 收购戴德梁行，损害他的股东利益，并借机逃税。新闻稿说，林卓廷等此行将会见英国政府的香港事务官员、英国卫报、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英国执法部门以及律师等。而同时对梁振英贪腐问题的围剿亦扩大到其他政党。上星期四，前任香港立法会议员、代表社民联的梁国雄等人前往廉政公署总部，就梁振英涉贪收受澳洲 UGL 公司5000万港元的问题进行举报。报道说，梁振英对 UGL 事件高度反击，强调他已经在2014年事件发生后向北京中央政府主动交代，而且说中央清楚并且满意他的解释。梁振英仲称对 UGL 问题的穷追不舍是炒冷饭、做政治show。 北京中央政府是否试图干预民主派政党天下为公对梁振英 UGL 案件的调查。林卓廷说，
我没听过这个案件，也不是针对中央政府。
林卓廷表示他没有听过这个案件，也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任何行动，这个纯粹是关于梁振英个人操守的问题，他绝对没有感觉到，也不觉得中央政府要干预他们的合法行动。资料显示，2017年3月13日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上，梁振英以2066票赞成、13票反对、16票弃权，获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例国家领导人同特区行政长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面对中国持续打压台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台湾政府应该邀请达赖喇嘛以及叶比亚等人到台湾访问。学者还指出，此举可以凸显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普遍都希望达赖喇嘛及叶比亚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访问台湾，
因为他们入境都需要民党政府的帮忙才做得到。那到目前为止，我们
杨宪宏说，因为他们入境都需要民进党政府的帮忙才能够做得到。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听到民进党政府告诉他们听 no， 但是他们需要的是 yes。 杨宪宏还说，达赖喇嘛希望来台弘法，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但亦都不想使台湾政府感到为难。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过去两年，台湾有不少的民间团体有意邀请达赖喇嘛、叶比亚来台，但是考量到蔡政府的执政处境而没有落实。报道还指出，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陈文晴认为，政府现在不需要太顾虑北京的想法，因为不管是低姿态还是忍气吞声，中国的打压看来是不会停止。如果仍然在意北京的想法，那就会动辄得咎，什么事都不能够做。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并展开一连串的打压行动，包括划走台湾的邦交国，增加军舰战机绕台的次数，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等等。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人员时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力度越来越强，这些做法都是企图破坏现状，增加两岸关系的变数。台湾会维持一个可预测的两岸关系，但是现状的维系不是台湾单方面的责任。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过去两年都是维持现状，不去挑衅或者得罪中国，但是这样的做法太消极委屈了，委屈却不能够求全，中国继续打压的结果，现在蔡英文连喝一杯咖啡都不得。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达赖喇嘛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如果能来台访问，对蔡英文政府有加分作用，可以凸显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
而且我也认为，对于台湾的在国际上的这种被打压的这种比较负面的这个情绪，能够有一个出口我觉得是好的啊。
范世平话，而且他认为，对于台湾在国际上被打压的负面情绪有一个出口，他觉得是好的。所以范世平话，他觉得点解民进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仲含糊其辞？应该要主动推动才对。范世平还指出，蔡英文总统如果认为持续保持善意，仍然有可能与北京破冰，但是由目前的大局来看，可能性非常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表示，中国的目的是要抹杀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并拼吞台湾做准备，如果在某个时间点对台动武，亦不足为奇。这一位因贪污罪入狱服刑、目前假释在外的前总统还指出，面对中国强力打压的严重危机，台湾应该早日举行公投，明示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民间人士组成嘅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将动员上千人喺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传达台湾希望加入联合国嘅诉求。下边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报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对于本月十四号动员上千人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的哈马绍广场举行宣达活动，并写信给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他说：
同时我们同样的信呢，我们会给193个驻联合国各国的大使或代表。
蔡明宪说，同时同样的信他们会给193个驻联合国各国的大使和代表，说明为什么台湾要加入联合国。蔡明宪还说，该会还制作了中英德法四种语言的宣传品，将在活动中发送给各界人士，展现台湾希望加入联合国的决心。这个台湾联合国促进会第十五年前往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达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此外，该会每年五月亦会前往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表达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的立场。在美国宣达活动期间，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除了将与美国国会议员见面之外，还将拜会美国智库，亦有可能与国务院官员互动，并与侨界进行座谈等。台湾外交部主任秘书李光章表示，政府和民间在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做法上或者不同，但是目标一致。他说，
让国际社会呢听见我们台湾的声音，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
李光章说，被国际社会听见台湾的声音，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开拓台湾的国际空间与国际参与，这个是他们大家共同的盼望。李光章还指出，今年政府推动的诉求有三项，分别是呼吁联合国确保台湾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享有同等参与的权利，以及不应该剥夺台湾人民以及媒体进入联合国参访或者采访的权利，最后是尊重台湾人民参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会议、机制和活动。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该党将会在立法院党团协商会议当中，建请立法院长苏家全以一份跨党派的决议文声援台湾加入联合国。第73届联合国大会将于本月18号在美国纽约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部关于特朗普总统的新书摘抄描述说，现政府在执政的头19个月来乱象不断，发生了行政政变和精神崩溃。这部新书的作者是资深媒体人鲍勃·伍德沃德，他当年的报道据信帮助将李克松总统赶落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伍德沃德448页的新书题为《恐惧：特朗普在白宫》，这部书定于9月11日出版。书中描写说，白宫助理从总统的台上偷走文件，还采取其他的行动，以规避身为三军总司令的特朗普的意图。这部书描绘说，特朗普在世界事务上无知到危险地步，他的白宫功能失调，内斗不断。自从特朗普去年一月就任后，就不断有新闻业者和前白宫人员描写过白宫的内部动荡。 但是伍德沃德对本届行政当局的描述更加令人不安。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华盛顿邮报星期二的报道援引了新书的段落。这一部书援引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的话描述说，特朗普总统精神错乱。这部书还说，海利在一次幕僚会议上说，因为总统是傻瓜，所以说服他相信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他已经不按常理行事，他们是在疯人阵。之前新闻媒体就报道说，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海利对他目前的职位以及他的总统上司倍感懊恼。这一部书援引他的话表示，他甚至不知道他们大家为什么要在这里，这个是他有过最坏的职务。海利在媒体报道了这一部新书的几个小时后发表了驳斥声明。身为白宫幕僚长的海利在声明中说，那一种我曾经将总统称为傻瓜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他重申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坦率和牢固的关系。总统总是了解他的立场。总统和他都知道这个故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海利的声明强调说，他致力于为特朗普总统他的议事日程和国家效力。海利还说，这个又是一个抹黑特朗普总统身边人并试图使公众忽视本届政府诸多成就的可悲企图。这部书说，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说，特朗普对阅读材料的理解能力相当于五年级或者六年级学生。这部书声称，去年四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后，特朗普打电话给马蒂斯说，他希望刺杀阿萨德。据书中描述，马蒂斯放下电话后对一名助理说，我们绝不会这样做，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节制。在联合国的一次记者会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大使被问到了书中的这个说法，他回答说，他这一次也都没有听说过总统谈起刺杀阿萨德。白宫新闻秘书萨拉·哈克比·桑德斯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说，伍德沃德的新书只不过是虚构的故事，讲故事的很多人是心怀不满的前雇员，他们是为了破坏总统的形象，虽然并不是那么美丽动人，而且媒体鲜有报道。特朗普总统冲破了官僚程序，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有时这个是非常规的，但是他总是能够取得结果。桑德斯的前任之一曾担任前总统乔治·布殊新闻秘书的阿里·弗莱切提到，他本人在伍德沃德之前的一本书里面就被当成了攻击目标，书中引的话有他不喜欢的，但是他认为伍德沃德从来都没有乱咁编过。弗莱切在推特上说，匿名消息来源对嘴巴的把关更松，或者会发挥，但是伍德沃德总是有话直说，有人将话话咗俾佢听。书中仲引用咗特朗普总统嘅前首席私人律师约翰多德嘅话，据称多德用粗俗露骨嘅语言称特朗普系讲大话，并且讲如果特朗普喺负责涉俄调查嘅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面前提供证词，最终会穿上橙色囚服嘅。伍德沃德嘅书所依据嘅系数百小时嘅采访录音。和数十名特朗普圈内人的谈话，还有绝密会议的纪要。据称两位后来离开白宫的官员，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和白宫秘书罗布波特曾经将文件偷偷地从总统的台上拎走，防止他签署这些文件以保护国家。伍德沃德一再试图请求为此书采访特朗普，但未能如愿。根据《华盛顿邮报》公布的伍德沃德上个月被特朗普打的一次电话录音，特朗普指责这一位资深媒体人撰写非常不准确的书，反映不出他比任何前任都做得更好的事实。这部书还包含了总统律师与穆勒讨论的摘抄。这部书援引穆勒的话表示，他需要总统作证以确定特朗普在解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时的意图。据说穆勒宣称他希望看看是否有非法意图。最近特朗普总统将他和他自己的司法部长杰夫·塞辛斯的矛盾公开升级， 蔡新斯回避了对穆勒调查的监督，这个做法惹怒了特朗普。书中引用了特朗普描述蔡新斯的话，据说特朗普对时任白宫秘书的波特说，这个家伙脑残，他是愚蠢的南方人，他模仿美国南方口音嘲讽蔡新斯。伍德沃德的新书审视了特朗普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刺激评论的做法。书中说，国家安全界的领导人害怕并警告特朗普推特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本书作者包括伍德沃德是前华盛顿邮报记者，他因为水门丑闻的系列报道而与合作者共获1973年的普利策奖。尼克松总统最终因水门丑闻而辞职，新书使公众联想起当年尼克松白宫的多疑和愤怒。书中说，特朗普谈到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时说，每一个人都想害他。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报道。
联合国认为未满18岁的婚姻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虽然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同婚的发生率很高，但是在美国同婚依然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菲尔丁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大约有78000名15至17岁的美国未成年人已婚或者刚刚结婚。同婚在美国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莎拉塔斯尼姆被迫比同年龄人更快成长，当她15岁的时候，她父亲要她和一个28岁的男子结婚。
My dad had become involved in a very kind of like, it's basically kind of like.
塔斯尼姆说，他父亲加入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组织，他基本上就好像一个邪教。他和他认为的伊斯兰教宗教是不同，女仔只能够做妻子和母亲。塔斯尼姆用这个化名来保护自己的身份，他说他在精神上嫁给了这个男人，并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他说他们离开这个国家，回到他丈夫的故乡，大约六个月后他16岁的时候怀孕，于是他回到美国，在雷诺市合法结婚。他非常沮丧，他看到和他同年龄的小孩都去上学，他真的很想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塔斯尼姆的遭遇在美国无独有偶，美国社区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4年，大约有78000名15岁至17岁的美国青少年表示他们已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乔迪海曼说，这个是问题，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完成高中毕业，成年后的贫困率可能会增加 31%。 对于女仔来说，当他们分娩时，他们的健康受到威胁，婴儿的健康也会受到威胁。数据还显示同婚的一个方面使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别起来。海曼说，男仔结婚也很早，该研究显示美国印第安人和华裔美国人的子女已婚人数较多，移民子女比美国出生的小孩更有可能早婚。
This is not unique to any one religion. There are child marriages across all ethnic groups and countries of origin.
海曼说，这个不是任何一个宗教所独有，所有族裔群体和国家或者地区都有同婚，但是来自拉丁美洲、中东或者东亚家庭的小孩确实有较高的比率。塔斯尼姆在离婚前和丈夫生了两个小孩，他说他真的感到身不由己，他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直到今日他还努力读书受教育。塔斯尼姆的小孩长大了，最近37岁的他再婚，但是这一切都来之不易。他说，人在被剥夺了自由之后，真的无法再变得完整。研究人员表示，同婚受害者的故事可能有助于公众了解早婚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